台湾今年汉江39号演习的重点科目之一，亦是场面最盛大的百里海滩联合反登陆操演，在7月27号上午在新北市的淡水河口实施。枪炮声当中，扮演敌军的 AAV-7 两栖突击车模拟从西栖是攻击舰反水抢滩登陆，但是横在他们眼前的就是台湾部队早在岸德制是滩头上面就捉好了战场经营的消波块、钢刺卫以及是防坦克壕等重重的重重阻住的设施。趁着敌军的遭到障碍物的迟滞，台湾军人操作 M60A3 坦克以及是云炮轮式的甲车图示飞弹，以及是在反红外线烟幕弹的掩护之下迅速接战。空中则是有空军航特部的 AH-64E 阿伯奇武装直升机火力打击，不过受到杜衰瑞的台风搅局，原定参演的空军战机被迫取消。台湾的新北市百里海滩历来是被视为是战略要地，因为一旦在这处登陆成功，解放军就能够沿着淡水河快攻距离不远的行政中枢台北市，若然同时夺取附近的台北港，更加可以透过滚装货轮送来更多的支援兵力武器，是从于后勤补给。今年的演训当中，台湾军方特别吸取乌克兰顽强抵抗俄罗斯军队的经验，运用征求征用物资于阵地周边设置纽泽西、护栏等阻绝设施，以提升滩岸防卫的能力，有效削弱敌军的登陆战力。虽然前一日先确诊新冠肺炎，台湾总统蔡英文仍然亲自到场视察，他并致辞强调台湾未来面对的威胁以及是挑战会越来越复杂，因此他要求军方要预先设想复合式的威胁的处境，拟定相关的计划，并且加强演练。而另外一场7月26号进行的反空降的演习，就是首度选在全台湾国际航班最为繁忙的桃园国际机场举行。根据演习的上定，解放军先是出动在台潜伏人员的第五中队渗透，破坏机场的设施，紧接着是搭载特种兵的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掩护之下，直接降落在停机坪，试图夺取桃园机场。但是台湾军方亦都有所防备，由驻守机场的航警局人员先是发动优势火力来歼灭敌军特工，并且为增援兵是争取时间，最终瓦解敌军的攻势。中国军方高度掌控国内航路，动辄是因为军演等空域管制而延误航班的数个小时，让民航客乘客只能够无奈等候。但是台湾军演鲜有是扰民，这次的封闭桃园机场半个小时来进行演习，经过协调之后，虽然仅有六个航班受到影响，但是已经属空前，亦都凸显这类的反机降的科目的重要性。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许志祥分析，由于解放军跨海投送兵力的能力有限，加上台湾沿岸適合登陸的紅色沙灘亦都偏於狹窄，因此解放軍極思以立體化登陸戰術是破解。以桃園機場為例，解放軍的特種兵在空降奪取機場的同時，亦都在距離三公里的竹圍海灘發動兩棲登陸，一旦兩軍相面夾擊並且成功奪下桃園機場之後，就能夠以運輸機對台投送更多的兵力，让台湾军队是猝不及防，这个就是所谓的立体化登陆作战。因鉴不远，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一日，采用的就是空降战术，当时俄罗斯700名的精锐空降兵分成大约30架的直升机，直取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仅仅是10公里的安托洛夫国际机场，打算占领机场之后投入更多的援军直取基辅，甚至是斩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不過俄軍未有料到的就是駐守機場的烏軍頑強抵抗，苦撐到更多烏軍以及及時的撤換，並且就此扭轉戰局。而這場關鍵的戰役亦都成為了台海兩岸深入研究的重要範例。
先由当地的部队拘束住了，或者由敌部队击溃对手。这些激将的部队，也许他的训练和个人装备是不错的。
许志祥对美国之音表示，先由当地的部队拘束往俄罗斯的空降兵，再由主力部队击溃对手俄军。这些都是机场的俄罗斯部队，或者是他们的训练和个人装备是不错，但是他终究是一支比较轻装的单位。今年汉江演习另外一个不同往年的之处，是格外注重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演训比例，甚至是超过常规的兵力对抗。台湾部队7月26号在桃园炼油厂进行了防护操练，无疑解放军攻击炼油厂。桃园炼油厂主要供应台湾北部以及松山机场用的油，一旦失守将会立即陷入台湾能源供应的咽喉，影响经济运作，甚至是军事作战。此外，包括台湾的铁路、车站以及重要的联外桥梁，亦都可能在开战之前就遭到敌军的锁定，并且进行渗透以及是破坏，以瘫痪交通运输，并且造成混乱。因此，今年的演习亦都特别针对这个灭方面的备战，例如无疑台北车站遭到伪装成旅客的中共特工人员在站内挟持民众威胁，并且放置爆炸物，但是最终遭到宪警人员的合力歼灭。宪兵单位亦都同时在台北市连接新北市的华江桥下方执行桥梁阻绝任务，以有效的防范敌军攻占交通要道。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认为，新增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科目，让今年的汉江演习更加贴近实战。他说，关键基础设施之保护比一般战场攻防更加有赖军方和其他政府的或者事业单位的统筹协调，因此实际演练非常重要。因为如此复杂的情况，不能够是单靠电脑兵棋推演来模拟，
就是在磨合你部队实际在运作的过程，就要跟当地很多政府单位进行协调。这一次汉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林明又对美国政府表示，就是在磨合你部队实际运作的过程当中，需要和当地很多的政府单位进行协调。这一次的汉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将各个部会建构成一个国土防卫的力量。为期五日的汉江演习，除了原定的7月25号在台东丰年机场进行的战机征用民航站的起降以及挂弹整补等科目因为台风取消之外，其余都一切都顺利完成。但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彦芬认为，今年的演训仍然有不乏有待改善的地方。首先是在百里滩托反登陆作战的预演的时候，出现 F-16V 战机低空飞掠并且发射热焰弹的场面。廖彦芬说，这个演出是声光效果十足，但是却是不符实际的战况。其次，在桃园机场的反空降操演当中，台湾军队以优势兵力是歼灭来犯之敌，但是若然是实战，解放军恐怕对多个战区同步实施空降的作战，届时台湾军队现有的兵力规划是恐怕是寡不敌众。廖彦芬直言，如何在关键时刻列出优先等级，提供远距火力支持，才是军事演习的真正价值。否则台湾的汉江演习若然仅仅是按表是粗放，重蹈被戏称为是演戏的覆辙，亦都恐怕会让民众无法正视国防安全的严肃性。廖彦芬分析，解放军上众的攻台作战以快速占领斩首行动，并且造成既成事实来取得优势， 但俄乌战争的经验看来，这个并非易事。
俄乌战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冒非常大的风险，而且失败之后，你的后果是非常非常。
廖彦芬对美国将话：俄乌战争话俾我哋知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冒非常之大的风险，而且失败之后，俄军的后果是非常之惨，冇任何其他的退路，就只能够硬打落去，就是不成的话。就是元旦，今年的汉江演习仍然发生不幸的意外插曲，陆军陆军团一座位于基隆市的弹药库7月24号发生意外爆炸，造成了9名士官兵是受伤，其中两人的手是被炸贴。对此，位于台北的铭传大学都市规划与防灾学系的助理教授马士月表示，这类的意外在战时亦都可能发生，因此正好考验军方与民间应变处置的能力。例如爆炸发生之后，一名战士紧急发挥急救的专长，以止血带救回两名战友的生命，但是后续的救援过程却是凸显出台湾警消人员对于战场环境的认知和器材准备是竟是严重的不足。马士元对美国之音话，尤其是消防员，他们入到去热区，亦都是所谓的危险区域的时候，无装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亦即是说，万一真的是有空袭或者爆炸发生的时候，搜救人员的安全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年的演习亦都首度要求全台湾22个县市同步集中，在7月24至27号的4日当中分区分时段进行万安防空演习。但是马士元指出，万安演习循例只是要求民众离开马路，疏散到附近的商店，在室内静候半小时。这个同俄乌战争的时候，民众动辄是需要在地下防空设施里面待上数个小时的真实情景落差颇大。他建议未来演习当中应该是进一步调整。分析人士表示，无论是军队指挥系统还是更为广泛的民防和心防备战，台湾今年的汉江演习更加贴近实战场景所展现出来的最大价值。就是在于是找出疏漏，才能够检讨改进，做到真正强化台湾全民防卫的实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